好，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好，然后下面呢我们有些时间吧，有些时间呢就说是我们进入这个问答的环节，看有没有道友提问的。
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念佛选择环境的问题，一种是认为应该选择安静的环境念佛，但是高僧传里面又有一个冬瓜和尚，他就是经常跑到街上去，别人以为他在散乱，其实他心里面在念佛，最后这个冬瓜和尚是自在往生的。那么通过冬瓜和尚的公案，好像喧闹的环境正好锻炼念佛，那么弟子就很困惑，弟子应该尽量在安静的环境念佛呢，还是可以效仿这位冬瓜和尚去街上锻炼念佛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杀盗淫妄是否障碍往生？慧灯之光三当中的阿弥陀佛修法一文当中说杀盗淫妄不障碍往生，五无间罪和谤法舍法罪才障碍往生，但是也有师兄讲这里的不障碍要这样理解，是说不是完全不能往生，但是同等条件下杀盗淫妄的人往生更难，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还是障碍，所以想请法师开示杀盗淫妄到底是否障碍往生。弟子就是以上两个问题，谢谢法师。
那么这个杀盗淫妄它障不障碍往生呢？杀盗淫妄其实也障碍往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说一方面一边就肆意的杀盗淫妄，一方面我们想希求往生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如果刻意的去做了，肯定会障碍我们往生的。因为就是我们处在这个强烈的烦恼当中的话，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在做杀盗淫妄的时候，其实表明我们对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还是很单着。如果就是说很单着轮回，一方面想要很强烈的心祈求往生呢，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两条路，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说障碍往生呢，只是主要是无间罪和这个舍法罪，其他的罪业并没有说是一种障碍。其实就是说这里面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知道了，如果你真正的这个对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特别的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信心非常强烈，然后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或者没办法控制的情况之下，做了一些这样一种除了这个无间罪以外的罪业的话，有的时候呢它不会成为障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杀盗淫妄呢，如果我们就说是不刻意去断除，然后呢就是放纵去做的话，这个还是会成为一种障碍的。因为它会成为障碍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愿的心，能会成为就是说让我们单恋轮回一个心，所以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心愿不太清净他因为单做轮回的缘故呢，也不太愿意往生，他主要是从这方面成障碍的。那么从罪业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从阿弥陀从这些无量寿经啊等等，他主要是两个大罪业成障碍的，就是无间罪和舍法罪。如果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杀盗淫妄当然就是说是杀生呢，我们说到底障不障碍呢？如果是五间罪当中的杀的话，还是会障碍的。那么这个妄呢，如果是这个诽谤佛法这个妄的话，它还会障碍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要这个分别来对待这个问题。然后呢，前面讲的这个念佛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到底是寂静处好吗？还是说像冬瓜和尚一样在闹市当中来念佛好？其实呢，这两个呢，它就是要看我们修行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是一个初学者我们如果初学者我们的心本来很散乱，不容易这个归摄我们的心的话，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寂静处寂静处呢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环境，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没有调伏，那么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对我们念佛的这个心的收摄对我们念佛的质量，对我们境界的升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当我们的这个修行达到了像冬瓜和尚那种外境，它对自己呢影响不大，或者说呢就是说没什么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任何这个场合当中，闹市当中也好，什么一边看电影一边念佛，那个时候呢你的质量不受任何的影响，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否则的话就说我们学冬瓜和尚走在街上念佛，今天等会儿看到那边又出一个车祸，很多人围观你跑回去看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那边又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又跑回去围观，你的心又散了，这个时候就念不了佛。冬瓜和尚他显现上面身体是人道师，他的心安住在这个就说是这个念佛的境界当中，不会受影响。但我们初学者呢可能暂时还达不到，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怎么选择呢，关键看我们的境界。如果我们是一个一般的人，那还是应该鼓励到寂静处。那么如果是一个修行很自在的人，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他也既可以在寂静处，也可以在这个闹市区就好像米拉兹巴尊者一样，米拉兹巴尊者他的修行很自在的，他既可以在闹市区，也可以在寂静处，但是他选择寂静处，他是为了做一些表率 啊，做一些表，为了让后代的修行者喜欢寂静处，他说一说他自己虽然境界很自在，但是呢还是选择一辈子都是住山。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大德呢，他为了就是说是告诉这些修行者啊，其实呢，如果你把心调好了，这个环境呢，它也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闹市当中也可以试着去好好的去调心。或者说有些这个有些修行比较稳固的时候呢，闹市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助缘。为了说明这些问题呢，或者为了说明他修行的自在，如果大家让他申请信心，他也可以在虽然他在也可以在寂静处念，也可以在这个闹市念，但是他选择了闹市念。所以有些时候是和我们的境界高低有问题，有些时候是和这个对众生的利益与否有关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分开来进行了解这个问题。
丁力法师。您在辅导第三课时讲过，佛说所有有为法中，一人讲法，一人闻法的功德最大。弟子又看到《入行论广解》第二课中，上师强调了修行的必要，修行的功德是相当大的。佛陀曾在《宣说决定真如经》中问舍利子，十大劫中闻受佛法的功德大不大？舍利子说非常大。佛陀说，这个功德跟修真如相比，修真如一弹指间的功德远远超过了前者。请问法师，这两个说法是不是有没有相违背呢？如果没有相违背，该如何解释呢？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它的这个阶段不一样。那么就说是在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在一般的这些有为法当中啊，就是说世间的有为法当中，就散乱的这个法当中呢，就是说就讲闻正法是功德是最大的。但是呢，就是说讲闻它和就是说修行，但是修行我们要看修什么。如果只是修世间的禅定的话，它的这种修世间禅定的功德和听法了、啊、听正法的功德来比，听闻正法的功德还是比修一般世间禅定的功德要大，是这样的。但是刚刚你讲的是这个修真如啊，修真如它就不一样了。修真如它是已经能够相近于这个就是说是实相。啊，也相当，而且就是说，这个修行它已经是在听闻的基础上思维了，思维的基础上在修行，所以它的这个闻思修的次第，它已经到了修的阶段，而所修的它不是一般人世间的禅定，而是修的是相应于真如的禅定。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它的这个修真如的功德就远远超出你刚开始听闻这个。听闻这样一种这个佛法的这个功德要大的，所以说呢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就前面这种分析啊，大概就可以。
感恩法师，弟子还有一个问题，上师曾经强调过吸烟的过患，我们又知道，就是佛菩萨会以各种形象在世，化现到这个世间度化各种人，那么佛菩萨有没有可能化现成吸烟的人？或者如果一个人吸烟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这个人一定不是佛菩萨示现的呢？
吸烟的过失很大，它主要是针对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他就说是这个，因为一般的凡夫人他单着这个香烟啊，这个贪欲本身单着本身它是一个过失。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香烟呢，它也是属于一种，以前我们也知道嘛，它是一个魔女的恶愿啊，就是说发愿成熟的，他如果吸了之后呢，对修行者和世间他的影响都很大，所以说吸烟的过失很大，这个是肯定的决定的。那么就是说有没有佛菩萨化现成吸烟的人呢？这个我觉得是可能的啊，这个可能的。那么佛菩萨化现了吸烟的人，他是有一定的利益，有一定的必要。像这样，第一个呢，他对他自己的修行不会有任何障碍。虽然就是说吸烟的过失那么大，但是呢，对于这个圣者的香血，它不会有什么染污，是这样。虽然有些这个书当中讲的这个八地菩萨吸烟呢，都要堕一次地狱的这个说法，但上次解释的时候，主要是说这个吸烟的过失特别大，所以说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夸张的成分在里面，是这样。为了说明他的过患很大的原因，讲的这个讲了这样一种例子。那么就是说佛菩萨。当然有，绝对是有可能化现成吸烟的人的，是这样的。因为他如果觉得对众生有必要的话，他就可以做任何示现，不单单是化现成吸烟的人，而且可以化现成屠夫，可以化现成这个妓女啊。如果对于众生有利益，都会这样化现的。那么，当然我们从这个问题就可以知道，只要是吸烟的人，是不是就绝对不是佛菩萨的？当然，反过来讲，那就不决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这样化现。但是化现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对众生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就他的自己的这个影响是一点没有。如果是这样呢，他可以这样化现；否则的话，就是如果是只是以贪欲心来这个吸烟的话，那他的过失是非常大。这样
啊，丁力堪布， 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然后都是我们初学修前行的道友提的。那么因为现在有不少道友在学那个听那个大圆满心意修行，但是他本身的课程呢是那个前行或是其他的，所以他对这里面的疑惑比较大，而且针对什么问题呢，好像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所以他干脆不会行持了。后面的两个问题都是这一类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上师瑜伽与顶礼合修时，前行中上师说应该观想莲师归一境，然后您呢有一次辅导啊还是讲解的时候说应该从前至后一直观想法王如意宝的归一境，但是他呢又听到有以前的这个修家行的这个道友说这两个要交叉观想的说法，所以他要请问到底该如何观想呢，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关键我们要是看这个使用的法本，如果是现在在跟着大圆满上师的这个就是说倡导在修家行的话，我们在修顶礼的时候，上师因为这个里面讲最好是修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从顶礼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就全都是用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观想的事情是一样的，不用交替观想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选择就是用这个梁山大师的这个归依境顶礼的时候，那就一直用梁山大师的这样一种归依境，但是它的本体呢是当然就不会是有冲突的啊。本体的话不管是观法王，那么法王呢相续当中也是含摄了所有就是说莲师等归依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如果是莲师的归依境的话，那里面也含摄了法王为主的所有上师的本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其实这些有很多说法，很多说法的确它是不同的这样一种仪轨，它对于不同的这个根基有不同的调化的方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它强调的不一样，它当然就是说好像似乎是这样可以那也可以，但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一种，那么如果我们选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那么自始至终就用这一个瑜伽来做顶礼，那么其他的当然就不一定啊，主要是在顶礼的时候是使用这样一种个法王如意宝的上师瑜伽和这个上师瑜伽合修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皈依的时候呢，那就不用，那就是用这个开心解脱当中的那个观莲师的这样一种上师瑜伽。所以说这个里面是因为大圆满上师是一种在这次倡导修家行的时候有一个特殊的必要，就是说一直以来呢想要这个法王如意宝的传承弟子以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祈祷文来做这个顶礼，所以有专门有这个必要的缘故呢，才把中间的这个顶礼呢换成了这个法王如意宝的瑜伽，是这样的。否则呢，按照有前面的一些以前的上师们的传统呢，都中间都没有变的，就是按照开心解脱道里面怎么要求的，大圆满前行当中怎么要求的，就这样做。这里面是一个特殊必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上师的这个要求去做呢，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大概就这样可以。
哦，好的。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又有道友问了，如果观想的是法王如意宝的皈依境，那在顶礼的时候还需要去思维观想身口意清净业障，观想加持，观想自己周围有父母等无量众生一起顶礼。哎呀，想这么多他也觉得特别忙活特别累，还是说可以仅仅猛力祈祷念诵这个祈祷文就行了？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的问题都提完了。
那么就说是在法王如意宝的法这个上师瑜伽在顶礼的时候呢，其实还和这个前行当中讲的一样，就是我们在左边右边观想父母，然后前面呢观想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冤亲债主啊，后面观想六道众生。其实这个呢，它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这样，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必要性。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佛法它每一个观想都有一定必要，所以就是因为让我们做顶礼呢，它是要契合于这个大乘的菩提心，和菩提心要他的这个修法永远不要舍弃不要分离的。所以说我们在观想就父母的时候，父母对我们恩德最重，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观想他们，然后呢就是说冤亲债主呢，我们对他们就是说最容易嗔恨的，现在我们要就是说进入菩萨道，而且这个就是说顶礼它是和上师瑜伽合修的一个佛法当中的一个高级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高级修法当中它没有菩提心摄受是不会成为一个非常殊胜的修法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观想这个冤亲债主呢，主要是也是为了让我们打破对这些冤亲债主或者对这些嗔恨的人的一些嗔恨心啊，平等的升起一个菩提心，然后其他六道众生一起呢，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打开心量。如果我们只是考虑了自己，虽然不麻烦， 但是他就说是他的这个功德有限啊，他就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利益有限，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看我们这样可以跟他这样分析嘛，其实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花的时间是一样多，比如说我磕十万个头他花的时间是一样多的。但是呢如果你只考虑自己，你觉得这样啊自己一个人猛烈的祈祷这个是很方便的，很怎么样，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是真正的暗合的是自私自利的心，因为没考虑到其他众生，所以这里面呢没有把自己的心量打开啊，没有考虑到众生的利益。所以说这个十万个头的时间你也花了，但是你自己得到的利益是最小的。那么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磕头的过程当中呢，虽然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习惯之后其实也不麻烦。就是说你观想父母啊，观想这个众生啊，观想六道众生，你这样修的时候呢，你十万头的时间也是这么多，但是你观想的时候呢，你增加了这些菩提心的内容，这个时候呢就它的功德利益就很大，而且最从这个修法本身对你自己的调伏的这个功效来讲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就是说看着归境，然后猛烈的祈祷，猛烈的磕，这个也可以。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观想众生，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分开。当然同时观修我们是很困难，所以我们刚开始可以先把这个归境观好，或者把这个法门的像挂在前面，我们看着磕，然后在一边磕的时候一边就次第观啊，这个是我的父母在左边、右边，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友情在前面啊，在这个周围啊，方便我们就一边磕头不断。就念一边在磕头一边念祈祷文，一边可以次第观想，所以有的时候观众生，有的时候观父母，有的时候观皈依戒，有的时候祈祷，这方面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习惯之后呢并不麻烦，而且呢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它才和真正的大乘道这方面是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利益很大，否则的话虽然猛力祈祷也好，但有可能呢进入到这个自私自利的一种行列当中啊，有这个危险性。
嗯，好的，非常感恩堪布。
阿弥陀佛。我前面一部分我
就是做施食的时候要烧那个粉状的香，如果是直接把那个粉状的香放在盘中的话就是很难点着，那有的师兄就说底下放一张餐巾纸就比较容易点着，并且容易把它烧完，这样可以吗？
这个应该可以吧，这个没说
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磕头的时候特别热嘛，然后有的师兄就说如果是穿无袖的那种短睡裙磕头可以吗？
可以
啊。第三个问题就是供水的时候就是放那个藏红花跟那个不放有太大的区别吗？除了放藏红花之外还可以放别的什么东西？
供水的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要不然就不放什么东西，要不然就放藏红花，是这样的。因为放藏红花它是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传统的，藏红花它是一种这个放进去之后呢，本来藏红花它是一个很好的药，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放进去之后呢它这个水也可以变得很清净，再加上呢这个颜色呢就是很悦意，是这样的。它就是说放进藏红花它的水呢变得比较就橙黄橙黄的，所以它比较悦意。所以其他有些地方的寺院当中啊也是说放一些藏红花的这个教研，这个是看得到的。其他的就是说是没见啊，其他没也许可以，但是我是没看到的。所以说目前为止呢就是说要不然就放藏红花，要不然就不放，就纯粹的清水，这两种都应该可以。
好的，感恩法师，没有了。阿弥陀佛。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请问法师，第一次有个问题，就是想问，在精进品的那个分类当中，心性修习和入行论，它对那个三种懈怠分类都有一种，就叫同恶懒惰。这两个法本当中的同恶懒惰的解释是一样的吗？感恩法师。
这个两个法本当中同恶懒惰是不是一样，这个我记不清楚了。虽然就以前很就是学习过这个很长时间学习过心性修习，但是时间很长有些时候呢可能是讲解的方式是一模一样，有些呢可能是不太一样，但是呢虽然不太一样它的这个意义啊也不会就说是相差很远。但是我现在我在这儿抉择不了，因为我没去提前看到底就是两个法本入行论当中的同恶懒惰和心性修习当中的是不是完全一样，这个呢就是我现在确定不了啊，像这样的自己可以看一下嘛。
顶礼法师，我是1202届的家行班学员现在正在修皈依。那么有些师兄呢就是要上班了，他有可能就是说见缝插针的修皈依，可能这一段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这样的空，那么要全部念完那个开悬解脱道呢它比较长，那么有没有一些短的仪轨可以使用呢？谢谢法师。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 在有些其他地方也是比较普遍的存在的，就是我们修皈依的时候能不能够见缝插针的，有半小时修半小时，有一个小时修一个小时的这样一种情况。但其实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从很严格的角度来讲呢，还必须要在座上经常观修。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没这么多时间，但也要修行的话，见缝插针的方式呢，其实有些上师们也是开示过，也是可以的。这样，那么就说是，既然我们可以就是在平常的时间当中把这些零散的时间收集起来，然后开始修皈依，那么开心解脱道的衣轨比较长。然后其实呢，就是短的衣轨呢，也好像是比这个还短呢，可能就没有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我们首先的时候把这个衣轨早上的时候把它念到这个皈依的部分，然后你开始这个平常的这个散散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集中时间念这个诵持。念宋词，然后念这个宋词的时候，我们就大概观一下这个皈依境，把皈依境挂在前面，然后我们发起这个菩提心的情况之下，就持续的念这个四句颂嘛。反正就是说念完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半小时时间到，我就做一个简单的回向，我再发愿，就是说再过一段时间就还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念一个半个小时。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就一直念这个宋词四句颂皈依颂最后晚上的时候再把后面的这个仪轨念完，这样也可以。
好的，谢谢法师。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法本上面会说有两个那个皈依记，一个就是南奎内舍那卡甘哇耶，另外一个呢就是真实三宝善事三根本分脉明点那个。那么这个真实三宝善事三根本这个的那个仪轨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跟那个开显解脱道是一样的呢？
这两个仪轨，一个是开显解脱道，一个是大圆满前行当中的仪轨。那么就这两个仪轨是不一样的但它的意义呢，就是不是说是分开的但就是说作者不一样，因为开显解脱道呢是属于这个全知末本末切造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仪轨，然后另外一个呢，大圆满前行当的这个仪轨呢，它就比较广，它其实是一个第一是多度净仁波切他集聚的一个仪轨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两个仪轨呢是这个不相同的念诵的方式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平时念的时候呢，反正大圆满上师呢就是基本上让大家念这个开显解脱道，但也没说不能念这个前行当中这个仪轨，因为这个前行当中的仪轨呢，它其实前面的部分呢它不是很全，是这样的，它是只是在这个不共加行的时候，这个皈依记还有就是说发心记还有这些百字明这些方面比较全，然后前面的这些这个四功加行的念诵呢，这里面都没有收进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一个完整的仪轨的话，还是开心解脱道这个方面呢是又完整的是不太多，所以基本上是这个念这个南奎内舍那个甘哇耶那个仪轨就可以。
好的，谢谢法师。那我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新来的那个学员呢，他想皈依，但是上师不是时时都有皈依的，但是以前上师有开示这种这里面有皈依的，我们现在看他的录像跟着念算不算皈依，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没有皈依的学员修那个金刚萨埵如意宝珠的那个修法，就按照那个来修也没有什么传承，这样可以吗？阿弥陀佛，谢谢。
那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说是这个其实上师他传皈依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就说是如果说是赶不上上师传皈依的时间，然后以前的录音能不能够得到皈依呢，这个反正呢就是说是大圆满上师的教员当中以前他们也是在敦促法门的录像上面听灌顶的，如果信心特别大的话也应该可以，但是呢就说是因为上师经常性的传皈依嘛，在网络上，所以说就是暂时等一等也是可以的，最好呢是在现场就在同步的时候得一个皈依是非常好的，但实在是找不到的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录像有大的信心来就是说求皈依，也应该是道理上应该是可以，是这样的，因为上师也开许听录音得传承嘛。然后如果是没有皈依的人能不能修这个金刚萨埵如意宝珠，如意宝珠的法如意宝开许了，他说没有得传承灌顶的也可以修，那么如果他没有皈依，如果他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本身有信心他如果对修法本身有信心的话，其实呢这个也是可以修的，因为他在修这个仪轨之前他也必须要念这个皈依记在念皈依记的时候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皈依要发心，所以说呢如果他没有曾经没有皈过依，但是呢他有信心，他还是可以通过修这个法来得到加持。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么今天我们问题呢就回答到这儿，然后有问题的话下次我们还可以交流。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做回向，那么回向之前呢再 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的忏悔，然后有功德的话，也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长转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有情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切的道友早日和正法相应成佛度化一切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咱们就一起念诵这个回向文。苏伦迪登就日本里托里里不赞兰帕西将吉嘎拉去王龙之白日比祖里祖和祖的修赞也祖荣华吉真不过恶阳那自己丹巴藏阳松多吉用等跟你做不妥妥王那也那就公司等我身体接接了他我出我刚给这群特见解我的总懂你多把也愿求我是的当你的想解求得特解的大将看见做了个马东我的二三东也跌花那么加不的因盆那不生修经营定解不的学我则不总结觉得我功德养解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养解释容功德让不门人的等不相亲说把将做他的心说马翁能整个价格解决而养的翁参加我做动词大德要赞你你求得觉那君臣你别我偷偷说让恩你知这个神经的恩赐的不解你尽养得解我曾东不是送给龙灯托亲自你不咋尽做不是说人没得家的灯的来用心的你里面做能喷的话基础地根也那门把都过了同居的送个我用当的日子那些刚也盘坐地月的而买了几个你的左手十二门那些个把着江盘的病我们那位杀生家不得说我们啊我们盘坐个人把马说本子和古乐本马子和德魂魂啊魂本子和古乐本马子和德魂